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多利每天下午都在路上奔驰，小孩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要上，今天是钢琴，明天是跳舞，后天是游泳，多利不辞劳苦地接接送送。听说学象棋能够训练孩子的脑力，多利看着满满的行事历，想办法再挤出一个时段，不要让小孩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孩子下星期要过生日，多利脑子里盘算该怎么帮他办一个精彩的生日派对。他一直想要的玩具也得赶快去买，当做生日礼物。还有，暑假快到了，是不是该带孩子去迪斯奈乐园，他的童年才没有遗憾。很多妈妈都跟多利一样，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摆上，要不然心里就有愧疚，好像妈妈做得不够称职。但是孩子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艾润科特女士是一位资深的老师，她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教过不同类型的小孩。每年母亲节前，她就叫学生拿出纸跟笔，要他们写下他们最喜欢妈妈为他们做的事。学生对这个课题都很有兴趣，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认真的思考，整个教室会因此变得非常的安静。当他们脑中浮现了愉快的回忆，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绽放出笑容。几年下来，科特女士发现，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孩子，基本上回答的都很类似。那就是在他们脑中印象最深、最让他们快乐，还有最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被爱的，都是妈妈为他们做的一些很简单的小事。科特女士列出了出现率最多的前十个。第一个是，我睡觉前到我的房间，帮我把被子塞紧，然后唱一首歌给我听，或是告诉我一些妈妈小时候的事。第二个，抱抱我，亲亲我，跟我谈心。第三个，花时间单独跟我在一起，旁边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第四个，为我准备营养的食物，所以我可以健康的成长。第五个，晚饭桌上和我谈一谈周末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第六个，晚上跟我谈天说地，聊一聊跟爱呀、学校啊、家人有关的话题。第七个，让我常常在户外玩。第八个，跟我裹在同一条毯子里，一起看我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第九个，管教我，这会使我觉得你在乎我。第十个，在桌上或是我的饭盒里留写了温馨话语的小纸条。这十个小孩列出的项目都不是很难，而且几乎都不用花钱。虽然不能够直接提高孩子的成绩或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您的爱。天底下除了爱，还有什么是一个妈妈最想要给孩子的？所以，亲爱的妈妈，在忙着陪孩子东奔西跑，为他添购一样样好东西之余，别忘了搂搂他，亲亲他，花点心思跟他有一些亲密的好时光。这些简单的小事能够为您传达最深的爱。我是何云。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ear，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通常是害怕的意思。今天为你介绍三句话。第一，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大部分的人怕蛇，尤其是毒蛇。大部分的人都怕蛇，尤其是毒蛇。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第二句话，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当小偷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但是 fear 又是担心的意思。比方，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警察的妻子同警察的妻子时常担心她丈夫的安全。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Fear, F-E-A-R. 我把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再说一次，也请你跟着我说吧。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Most people fear snakes, especially poisonous ones.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The thief instilled fear in our family when he pulled out his gun.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A policeman's wife often fears for her husband's life.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ear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Fear.
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朱迪开车到超市，我们将车停在了一个残疾人的停车位。在我们对面，一位妇女正在痛苦地拖着脚步，并拉着一个氧气罐。她戴着一个小面具，明显的肺不好。我们等了一会儿，看她是否需要帮助。当我看到有一个拎着袋子的男孩站在他的身旁，我于是就往超市走去。我回头看到朱迪正走向那个妇女的车门，我猜测朱迪要帮她关上车门，他们却开始讲话。这时我决定转回来，我看到这位妇女正坐在驾驶座上抽烟，他一再向我们保证他已经关掉了氧气罐。朱迪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女士，你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最好确定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最后我们送给他一本扎内的书，并为他祷告。几分钟后我们就离开他到超市去了。到超市不到十分钟， 我们在卖肉的地方遇到了我的朋友罗宾，他的21岁的女儿刚刚做完肺移植手术。他的女儿从小患肺部纤维化性疾病，医生曾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他在21岁时决定做肺移植手术。罗宾几乎是哭着说，我女儿的心肺有泄漏，她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她身体很痛，情绪非常低落。这是多么的有讽刺意义啊！几分钟前我们遇到的那个妇女，一点都不珍惜她的肺，实际上她有肺病却还在抽烟。然而几分钟后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妈妈，在为她女儿的肺征战，祈祷能留住女儿的肺。我立刻告诉罗宾，关于那个我们在停车场遇到的妇女，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这显然是奇妙神圣的时刻，是路加福音21章36节那种异常的时刻之一。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是的，我们在卖肉的柜台前的确感到需要迫切的祷告。于是朱迪、罗宾和我低头祷告。后来我每天都为罗宾的女儿祷告，也为那位带有氧气罐的妇女的救恩而祷告。今天你也会遇到许多路加福音21章36节的那种时刻，具有讽刺意味的异常的祷告机会。无论你在哪儿，超市的停车场，或是卖肉的柜台前，或是工作地方的电梯旁，或是在大学生的宿舍里，干洗店的门前，或是学校的大门口，时时警醒，因为上帝要我们常常祷告。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爱的重要，可是您我真的有在爱人吗？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爱的小故事。
我太太有这么一件事，她告诉我说，我们出去在一个地方，我女儿有一个特小的戒指，是塑料的戒指，2毛5分钱，然后她丢了，她就哭着来找妈妈说能不能帮她去找。可是那时候天也要黑了，那么大的草坪哪儿找去，她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你要一般的妈妈就说，哦，这2毛5分钱这个塑料的，可是对孩子来说那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对他觉得那东西特别贵重。所以我太太就跟着他说，我带你去找。他就带他去找半小时45分钟，终于找回来了。然后这女儿抱搂着他的脖子，到现在还能记起来，哦，这是你给我找回来的那个戒指，搂着他的脖子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就这一句话，你说做哪个父母的不想找5个小时也罢，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你想想你的报偿，你如果按了神的那种爱法去爱你，你就会得到特别奇妙的回报。所以我们要爱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哪怕别人把你拒绝，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用神的爱去感染别人，那你就不会怕这样的拒绝，因为耶稣并没有拒绝，人拒绝了他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情愿的去受了。说如果你要真能也这么做的话，你才能真正会体会到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威力。
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想学习爱人，那么您一定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因为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describe. A love that goes from east to west and runs as deep as it is wide. You know all our hopes, Lord, you know all our fears, and words cannot express the love we feel, but we long for you to hear.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hear our spirits sing,
and hear us sing
a song of praise,
a simple song of praise
from those you have redeemed. To tell you what an awesome God you are,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If words could fall like rain from these lips of mine, and if I had a thousand years, still run out of time. If you listen to my heart, every beat will say, thank you for the life, thank you for the truth, thank you for the way. So listen to our heart.
And hear us sing
a song of praise,
a simple song of praise
from those you have redeemed. We will use the words we know to tell you what an awesome God you are.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彼得否认主。
约翰帮彼得进入该亚法的宅院内，彼得就去和一群粗人挤在一起烤火。
哎哎，来来来，大家来烤火，天亮前还真冷呢，今晚我们大家都没睡呢啊。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挤进来的？
我在街上跟来的。
哎，是啊，我们越走人越多了，大家都想看热闹。
哎呀，我很失望啊。原来我以为啊，去抓一个凶神恶煞，没想到这个人居然那么文雅有风度，哎，简直是个少见的好人嘛。
我看呐，你老盯着审判厅看，干脆啊进去听听嘛。
不在这里就好了。
彼得尽力装作不关心的样子，但是他仍然留心听里面传出来的每一句话。
哎，他们一定啊买通了那些流氓做证人啊，冤枉那个好人。你听现在讲话那个流氓我认识啊，他根本不在乎撒不撒谎的。
守门的妇女走过这群烤火的人，就认出彼得来了。他就问，
哎，你也是跟踪那人的吧？
彼得假装没有听见。
喂，他在对你说话呀。
谁向我说话？
对，你是那加利利人的门徒之一，我刚放你们二人进去的，你们俩人都是他的门徒。
不，我不懂你这女人在胡说些什么。
嘿，女人家就是这毛病，他们总是认为样样都知道啊。
哎，是不是天快亮了？哎，鸡已经叫了。
彼得说了谎，心很不安，就站起来离开火堆，走到门口，又有一个女佣人看到他。
我对天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
哎，你何必生气
彼得又回到老地方，观看审判厅里的情况。一小时过去了，耶稣自认是上帝之子，许多人于是指控他侮辱了上帝，该判死罪。文士和卫兵虐待无辜的救主，彼得看了心里很心痛。基督原本有神性权柄，能消灭那些恶人，但是为了救人类脱离罪的咒诅，他却需尽力忍下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伟大。
哎，这家伙也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不是。
今晚我在橄榄园还看见你们在一起呢。嗯，一点不错，你砍了我亲戚的耳朵。
你认错人了，我发誓我没有砍人。
哎，没错，你一定是他们一伙的，你的话还带有加利利的口音呢。
耶稣转身跟彼得正好四目相对，彼得只见主满面仁慈忧伤，却没有怒气。耶稣看他这一眼就好像剑刺透彼得的心。耶稣比彼得更了解彼得的心，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在彼得脑海里响起。
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两次前，你将三次不认我。
啊，我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虐待我的主，有人吐他口水，打他。哎呀，我真受不了了。
彼得急忙转身冲向门口。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哎，急什么？你不要再看下去了。
不要不要，我不要看了。
好吧。
彼得难过地哭出声来，他走了又走，一路抽泣，终于又回到克西马尼园，他所爱的主汗流如血，伤心祷告的地方。彼得又想起主的祷告。
我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一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上帝没有撤走那苦杯，但差遣了一位天使加强耶稣的心力，使他能够忍受那摆在面前的苦杯。
我死了，我宁愿死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否认了我爱的主，我说我愿意为他死，我是真心真意的。我虽然否认了他，他却只带着受伤的眼神看着我，一点也不怪我。我想我伤他一定比那些打他的人伤得更重，一定是他的心碎了。我真该死。
让我回想主耶稣昨晚还对我说了些什么。哦，对了，他说：
西门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绝不能放弃信心，父子派我要去坚固弟兄们。他们去哪里了？大概都跑了。天亮了，恐怖的一夜过去了。他们把夫子折磨得怎么样了？我不能再待在这里，必须去看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陆传，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首先呢，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 死亡。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但终究啊，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结果呢，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结果人传一去不返。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啊，叫 AI 人工智能，在那里面啊，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然后是永远的消失。在星球大战里，人类征服了宇宙，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在未来的世界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死代表永绝、绝望、黑暗、无奈、悲哀、刑罚。人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还有希望。一旦断了气，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其中一种人呢，他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认为啊，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姑且不论呢，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还有一种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他们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他们的心呢也没有死。神的话错了吗？难道神所指的呀，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个灵就死了，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保罗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灵里复活与神相通，心里复活不再绝望，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亲爱的朋友，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七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叫末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的味道来。这种末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有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 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一会的人啊？撒旦一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士美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士美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士美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美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美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啊，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到12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 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士美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务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啊！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啊！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的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之后的40天，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和加利利地向许多门徒显现。对此，圣经约翰福音21章有一段感人的记录。12使徒虽然与耶稣朝夕相伴3年之久，还是不能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面对未来惶恐不安。这一天，彼得下海捕鱼，几位使徒跟他同去。离岸不远的时候，耶稣出现在海边召唤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捕到鱼了吗？彼得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把渔网撒向船的另一边。他们听从了建议，突然就网到了很多鱼，装满了整条船，就像耶稣第一次跟彼得在海里捕鱼的情形一样。这时他们突然醒悟了，约翰说，是主。一听到是主耶稣，彼得立刻跳入水中，急忙往岸上游去，要看他的主，救主耶稣基督。门徒上了岸，耶稣喊他们坐下，一起用早餐。耶稣感受到彼得心里的内疚。耶稣被抓的晚上，彼得因胆怯3次不认主。从此，这次跌倒成了彼得痛苦的回忆。耶稣知道彼得需要从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他需要知道主耶稣仍然接纳他。饭后，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吃饭打鱼更深吗？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回应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时候，耶稣第二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拿不出爱主的实据，直到耶稣2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这时候彼得才恍然大悟，主仍然接纳他，耶稣仍在给他机会。当耶稣第3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忧愁地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而死之后，很多人会被他的大爱感动，会爱耶稣。但是耶稣希望人怎么样爱他呢？耶稣希望我们按照他爱人的方式去爱人，天天牧养人。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从那份爱里会自然流露出我们对耶稣的顺服忠心，进而在爱他人的过程中舍己。这是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的目的。耶稣对彼得的爱是无条件的，不会根据彼得的表现观察他做的有多好，信仰生活中有没有起伏与怀疑而变化。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不是揪着彼得3次不认主的错误不放，要他发誓以后不再犯错。你我得救是基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你我得救并不是基于我们做得多好，信仰旅途中有没有起伏。其实你我了解耶稣之后仍然会有跌倒，不是吗？曾经有人对著名的歌手猫王普莱斯利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才华，回去做卡车集装箱的搬运工吧。电视节目评审曾经对甲壳虫乐队留下这样的评价，你们的声音不怎么好听，吉他弹奏也走调了。这个世界经常把我们看作是失败者，但是上帝却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孩子， 并且无条件地爱我们。就像我面对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多少遍，我永远不会抛弃他们，我永远不会放弃孩子，我会永远为他们的好处着想，支持他们到底，为他们的努力欢欣鼓舞。我永远不会嫌弃孩子，让他们离我而去。上帝也是这样，当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微笑，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上帝相信我们接受了耶稣的帮助之后，会不断蜕变，变得像他一样。世上有很多重视善行的宗教信仰，提出各种修行方法帮助信徒行善，他们声称善行多于恶行，信徒就可以进入天堂，恶行多于善行，这人就要下地狱。可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做了什么。我们上天堂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的恩典。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虽然彼得的缺点很多，以后还会犯错，可是耶稣却遇见彼得信靠他之后所做的许多事。根据圣经记录，耶稣复活后的40天，上帝挑选彼得在群众当中站出来讲道，这是基督徒第一次公开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彼得告诉听众，40天前他们在这里杀死了弥赛亚，人们大声哭泣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上帝就必赦免你们的罪，并且赐给你们圣灵。彼得知道他曾经叫上帝失望，但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赎罪死了，复活了，所以上帝原谅了彼得，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让彼得参与未来耶稣伟大的救世计划。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改变了彼得，也改变了所有信基督的人。这是我们在圣经约翰福音中所学到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会给您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呢？您对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事有什么看法吗？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He appeared in the body,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Beyond all question,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He appeared in the body, was vindicated by the Spirit, seen by angels, was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was believed on in the world, was taken up in glory. Beyond all question,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